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8月29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今日新闻。
大家好，今日系8月27号，礼拜四，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突如其来的灭顶之灾，26号突然降临中尼边境，由5000米高空崩塌落嚟的超级冰川，不够60秒就令吉隆口岸彻底消失，1400多人失踪。同一日，中共官场亦出现震动，源头是一场抄家行动，在江西省长的别墅入面，竟然搜出200多个装满大量现金的皮箧。先看中尼边境这一场浩劫，伤亡数字还在持续上升。截至截稿，尼泊尔方面表示已经找到165具遗体，还有826人失踪，当中包括接近400名外国游客。中共西藏官方的讲法就是只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中共一向都有隐瞒灾情的前科，一名日本游客忆述，前2个星期他曾经去过中国吉隆口岸，当时出入境检查站逼满了尼泊尔和印度游客，只是过关就足足用了1个钟。有推测指吉隆口岸常驻工作人员大约有300人，而排队过关加上塞车的人数估计超过1000人。至于事故原因，目前主流共识是一块超级冰岩突然跌落嚟，由1200米高处直插伦德霍拉河，引发的震动相当于一场5.2级地震。伦德霍拉河随即塞住，形成一个掩塞湖，而掩塞湖很快全面崩溃。冲落嚟的根本不是普通洪水，而是泥沙巨石和冰块搅埋一起形成的黑色洪流。监控画面影到吉隆口岸大约10座办公大楼、宿舍、超市，连同当时排队过关的人群，不够1分钟就全部在画面上消失。下游的尼泊尔更加惨，明明天气晴朗，河水就毫无预警地暴涨，大桥开始剧烈摇晃，短短5分钟，水位已经暴涨10米，连钢筋大桥的影都见不到。中国有人看到并表示，距离现场还有4公里那阵，已经见到成排树木和电线杆被连根拔起，大水在后面追住我们，司机根本就来不及掉头，只可以一路堵车狂飙3公里，才勉强逃出生天。这股洪风一路摧毁超过100公里外的水电设施，印度比哈尔邦亦已经紧急下令沿岸全面进入警戒状态。尼泊尔当局更加向中共炮轰，西藏出现洪水之后，尼泊尔收到通知足足迟了45分钟，下游居民根本就是靠双脚和洪水斗快。现在将镜头拉回去中南海，看看习近平在这里忙着什么。就在这2日连续爆出3件大事。第一，不同渠道传出消息，江西省长叶建春在26号被中纪委带走并进行抄家，其中海外爆料人蒋望正的描述极具戏剧性。办案人员冲入叶建春那座2层半高的别墅，足足守了3个钟。叶建春秘书的爸爸是一名木匠，偷偷将别墅衣帽间的换气线改装成通往阁楼的暗门。阁楼入面收埋了200多个大行李箱，全部都是真空包装的现金，每个箱装住160万，合共3亿2000万人民币。叶建春是蔡奇的福建老乡，而叶建春可以坐上这个位，据讲是北京市政协主席魏小东透过蔡奇得回来的。中纪委就顺住蔡奇的人物网络 一路向下查，而蔡奇正正是习近平的第一权臣。咁到底是习近平同自己人反面呢，定是他已经保不住自己人呢？第二件事涉及习近平的老巢。两日前，深圳市长谭伟忠突然辞职。深圳是习家军的商业重镇，不过短短半年之内，深圳的书记、市长竟然全部换人。精英论坛认为，这个情况类似邓小平当年一步一步将华国锋身边的亲信调走，最后在全会上迫使华国锋交权。第三，习近平发动全国举报，准备对火箭军展开新一轮的大清洗。外界将这件事解读为习近平搞不定，将有合案，无奈之下再靠反腐开路。在高层角力的关键时刻，吉隆口岸这场泥石流刚刚就击中习近平。瓦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是习近平亲自下令有力推进的政治工程。四川地质专家范晓早在2022年就严厉警告，东喜马拉雅山构造是地震非常活跃的地方，而这个超级工程的爆破和蓄水极容易诱发毁灭性的山泥倾泻。结果范晓在2024年底被全面禁声。现在全网都在问一个要命的问题，如果下一次超级冰川撞落去的不是伦德霍拉河，而是投资万亿的超级水库来呢？另外，水利专家王慧乐曾经分析，习近平亲自指挥压下水电工程，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完成对藏南地区的主权宣称。习近平想要的是功盖毛泽东，武统台湾，收回藏南。中尼边境这场天灾会不会成为党内反习派最新的逼供筹码呢？观众朋友，你认为这座万亿大坝最终会不会建成？如果真的建成，下游的印度和孟加拉会面对什么命运呢？如果有一天人力中介找上门，开出三倍的高薪请你去中国大陆发展，甚至拍心口话被人查到的罚款律师费我们全部包晒，千祈不要以为自己中了大奖，这张随时可能是一张运你在中国的单程票。法国快讯周刊8月24号发文揭开中共挖掘台湾晶片工程师的内幕。中共现在的玩法不单只是开高薪那么简单，他们在台湾新竹租办公室，开空壳公司，再出手挖掘晶片业高阶工程师。表面上工程师是替台湾公司打工，实际上资金是由中国方面提供，而工程师掌握的技术和机密亦随之流入中国。新竹地检署检察官蔡宜津证实，台湾由2021年开始大规模清查，到现在已经有17间中企因为非法挖掘被查。不过问题是惩罚实在太轻了，五年前比特大陆非法挖掘一案保释金只是10万至20万。快讯周刊最后补充，虽然是这样，台湾在最先进晶片技术方面目前仍然领先中国大约5年。不过问题是中共刚刚又布下一个更加可怕的新陷阱，新的出境入境管理规定9月15号就正式生效，大家要特别留意第四条，只要当局认定你可能危害国家产业或技术安全，就可以禁止你出境，而且限制出境的权力更下放到县级以上的公安机关，不需要事先通知你，亦不需要经法院程序，一个地方公安人员就可以在机场将你拦住。将这两件事摆在一起看，中共对台湾晶片人才的渴求是真的，中共的背信和漠视法治亦是真的。那他会不会先用三倍高薪将你请去中国，再利用出入境的新规将你困住在中国呢？今年3月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国 AI 公司 Manus 获美国 Meta 看中准备收购，结果两名创办人随即被限制出境，技术不准走，人亦要留低。下一步会不会有台湾工程师突然发现原来连回台湾放假都变成一件不可能的事？ 民进党26号专门发文提醒，除了台湾公务员要提高警觉之外，台商、台企干部、半导体及科技业人才，以及掌握核心技术的供应链人员等等，都属于高风险族群，要小心入得去出不回来。台湾陆委会亦提醒，不单止中国大陆，香港、澳门亦一样，中港澳目前都被列入橙色旅游警示。法国那篇报道最后提到，台湾在最先进晶片技术方面目前仍然领先中国大约五年。不过大家想想，如果支撑这五年差距的工程师被高薪吸引了去中国，然后9月15号之后再走不到，台湾还保不保得住这五年的优势呢？合约写住三年五年，但究竟几时可以回台湾，现在可能变成地方上一个小小公安话事了。最后想问下观众朋友，如果今日有人开出三倍的年薪要挖你或者你家人去中国工作，看完今日这篇报道，你会怎样跟他说呢？欢迎你留言告诉我，一起讨论。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们看到就是今日啊，刚刚有个突发消息，就是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市中心发生了一宗汽车爆炸事件，导致一名俄罗斯高级军官当场丧生，和他一起的太太就身受重伤。目前呢，据了解已经送了去医院进行抢救，而且呢，根据部分现场目击者和当地媒体透露，这次爆炸威力非常巨大，导致两个人的双脚都被当场炸断了。而根据初步报告显示，这次爆炸是由安装在他车里面的一个简易爆炸装置引发了。圣彼得堡的网络媒体丰坦卡报确认，这个人的军衔是中校。我们见到之前 X 平台有传他是大校，但无论怎都好，他都是一名高级军官。另外 Telegram 在军事频道进一步披露，他生前是一名空军飞行员。目前我们见到俄罗斯官方暂时未公布他的具体姓名和所属部队，因为件事刚刚发生。发生爆炸的地点叫斯拉维扬卡社区，这里一点都不简单，是俄罗斯国防部之前专门为军人购置的住宅区，主要住的都是俄罗斯的中高级军官。好了，现在变成了被下手的目标。另外呢，我们看到俄罗斯和北约之间的紧张局势还在不断升级。今日27号，俄罗斯外交部网站通报，罗马尼亚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布达尔当日被召去俄罗斯外交部，做什么呢？俄罗斯直接向他递交了一份外交召会，宣布罗马尼亚驻莫斯科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被列为不受欢迎人物，即是被驱逐出境。俄罗斯外交部表示，他做是对罗马尼亚之前驱逐一名俄罗斯外交官所作出的回应。近日我们都听到包括每日邮报等媒体报道，因为现在英国大力支持乌克兰，所以英国面临来自俄罗斯的军事报复，需要为这种可能性做好即时准备，加快制定应急预案，并加强监视英国周边海域的俄罗斯活动，是不是？点知今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会上就大方地向全世界再次威胁英国。这位俄罗斯发言人叫扎哈罗娃，他直接表示，作为对乌克兰使用英国导弹袭击俄罗斯的回应，俄罗斯可能会打击位于乌克兰境内或境外的英国军事目标。所以他说，我们目前正在搜集相关的情报，找出乌克兰境内相关导弹生产设施的位置。好啦，我哋见到呢，就英国同俄罗斯嘅关系呢又进一步升级嘅。另外北约方面呢，今日亦都有紧急行动，包括瑞典一架 S-102B 情报侦察机喺芬兰同俄罗斯边境附近活动。其实近日都发现咗有活动㗎。佢主要系监视緊俄罗斯呢、这个叫摩尔曼斯克方向有冇咩移动啦。另外呢，北约的 E3A 空中预警机，还有荷兰的 A330 空中加油机，也都被发现出现了罗马尼亚上空。另外波兰国防部在25号已经正式宣布，最新一批28架由韩国制造的 K2 主战坦克已经被紧急派往波兰东北部边境地区，去严密盯实和波兰接壤的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 究竟点解要咁做呢？因为我哋见到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俄罗斯目前正喺度测试新一轮所谓军事动员嘅准备能力，包括点样安置、供应同埋武装新征召嘅人员等等。而就喺加里宁格勒地区，亦都进行紧相关嘅军事准备活动，所以令到佢嘅邻国非常紧张。唔止咁样，白俄罗斯领导人卢卡申科亦都喺25号非常意外咁宣布，对本国武装部队亦都搞咗一次战备检查。咁所以即系亦都令到目前我哋见到俄罗斯、白俄罗斯同欧洲国家嘅关系变得越嚟越紧张。咁跟住我哋再睇下中东局势，虽然目前冇咩特别大嘅消息，但系都同大家更新一下。我哋见到白宫喺26号寻日表示，目前冇同伊朗举行任何谈判，所以呢个就系完全否认。喺之前我哋见到前日俄罗斯官媒俄新社报道话，美伊已经达成停火协议，而且几日内就会宣布，估计而家好难成真啊，因为白宫已经出嚟讲咗，我哋冇进行谈判啦。另外我哋见到卡塔尔首相喺27号嗰阵已经前往伊朗首都德克兰，希望可以重新推动外交斡旋。而今次会面嘅重点就是要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嘅航行自由问题。另外呢，彭博社亦都引述咗三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司法部而家正准备要重启，即係点讲呢，一种重启一个运作，就是简化扣押伊朗邮轮同埋相关货物嘅程序。目的是要进一步加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制裁力度。按照这个新计划，美国联邦检察官可以更加快速地将敌方或者扣押的中立船只上面的石油等货物认定为美国资产。随后呢，相关的货物就可以再次转手出售，而所得的款项也会转交给美国财政部处理。所以我们见到有分析认为，这个也意味着美国可能正由传统的经济制裁模式转向更加强硬的战争资产没收模式。所以它不单止可能会直接影响到伊朗的石油出口，长远来讲也可能会成为未来美国处理敌对国家能源资产的一个全新工具。我们见到美国不是已经宣布它对伊朗实行经济孤立行动进行全面制裁咩？喺伊朗而家嘅货币里亚尔对美金嘅汇率已经跌到去历史新低点啦。德克兰同埋好多个伊朗城市都爆发咗抢油潮，钱唔掂啦，跟住油又唔够用，加油站排晒长龙，仲有部分嘅加油站系因为燃料用晒而被迫关闭啊！我哋见到咧，有知情人士喺26号嗰阵透露话，伊朗而家国家燃料战略储备已经跌到去红色警戒水平啦，极之有可能喺几个礼拜内就完全用晒。唔止系咁啊，喺26号晚，有一名伊朗高级官员表示话，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了这种海军封锁，已经阻碍了伊朗进口汽油。而且呢，他说国内产量也都已经没办法满足民众的需求啦。现在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来的。所以其实不只是石油啦。那我们见到，例如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显示，其实在这个礼拜，伊朗部分超市，包括首都德克兰的超市，他们的食油和大米都曾经一度因为民众抢购而出现断货的情况。所以居民现在表示，人人都有种好像恐慌性抢购的感觉，每家每户都在囤货。所以这种经济困境呢，其实也都开始引发了抗议活动。根据报道显示呢，在伊朗一个叫阿萨卢耶的海上油气工人，这个礼拜发起抗议，因为生计恶化，还有房租压力等等，就开始抗议了。还有伊朗西部的沙德干钢铁厂，大约有100名被解雇的工人也都举行示威。现在工厂的货又出不到去，什么都停晒产了，你说工人就只能够被解雇，所以没办法，他们现在都出来抗议啊。除此之外，包括电信、石化等等战略产业，近期也都出现了因为几个月都出不到粮而引起了政治抗议。咁我哋见到 Trump 总统已经讲㗎啦，佢哋而家有好多军人都已经有几个礼拜攞唔到人工，更何况系一般普通工人啦。咁另外呢，美国而家正喺度实行呢种经济封锁。其实呢，外界分析认为其实好大最大嘅变数被认为系中共，包括中共商务部嘅相关人士马先生最近就对大纪元透露话，中共方面目前更加担心嘅就系美国将呢个制裁扩大到金融结算领域。他提到话呢，因为这样会影响到金融系统的运作，海外有几百间中资银行分析， 有几百间呢一种中资银行同埋相关嘅分行等等。所以呢啲银行如果都被美国纳入二级制裁范围嘅话，咁银行就冇办法开展业务啦。咁所以佢话而家中共咧，对中共嚟讲咧，要评估呢类制裁会冲击边啲部门。跟住呢亦都有学者指出话啊，而家中共呢一个金融体系佢系依靠呢种行政命令嚟维持住嘅。银行嘅烂账闲闲地都系几十亿人民币。如果美国再打出致命一击，将呢种二级制裁瞄准中国各大银行嘅话，佢后果将会系非常严重。所以佢认为呢，而家唔系话准备要迎战美国嘅问题，而系话中共依家喺度数紧自己口入边呢个袋入边仲有几多钱，睇下系咪顶得住呢一轮嘅打击。
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新闻，再会。
下面请听新闻要点。
川普同习近平会晤之前，川普暗示不排除制裁中国的银行，风险加大，谨慎前往中国或香港。广州多区排查出租屋，业主担忧保税追缴。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要点，我是婉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据大纪元报道，美国总统川普8月27号暗示，因为中国的银行和伊朗之间存在商业联系，他可能会对其进行制裁。星期三，美中官员在北京会晤，商讨下个月川普和习近平会晤的相关事。众所周知，中国的银行和伊朗实体之间存在着大量交易。针对记者提出为什么美国未对中国的银行进行制裁问题，川普回应说，谁说我不会？他跟着说，我没必要时时都宣布，是不是？前几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对全球60个实体和个人实施新的制裁，其中包括一些位于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实体和个人。贝森特仲要求与伊朗保持经济和商业联系的国家立即采取行动，在经济上孤立伊朗。贝森特礼拜一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要明确指出，任何为伊朗洗黑钱的实体都将被从美元体系中剔除，赌时计已经开始。当被问到为什么中国银行未被列入制裁目标的时候，贝森特回答说，我们今日想在这里明确指出，没有任何实体可以凌驾于美国制裁之上。财长暗示中国银行亦可能成为制裁目标。他说，如果他们为交易提供便利，并且令伊朗石油变现，将其变现为镇压的工具，那他们将成为制裁目标。礼拜三，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文说，他会见了中共外长王毅和另外三名中方的官员，讨论了中共党魁习近平即将对华盛顿进行的访问。中方的通报亦提到庞德伟关于为下一阶段重要高层交往做好准备的表态。至到现在为止，北京对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次级制裁所作出的官方反应亦较为低调。北京方面的回应说，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但是未具体讲明可以采取的行动。当被问到就伊朗问题和美方的沟通情况的时候，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说，暂无信息可以披露。美国政治和政策新闻机构 Political 最新的报道说，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成员伊利诺伊州共和党众议员达林拉胡德说，任何参与向伊朗极端政权提供经济命脉的国家，包括中共，都必须承担责任。制裁同伊朗有业务往来的中国的银行，是向中共同其他所有国家发出明确信息，即纵容伊朗邪恶政权必将付出代价。他说，对银行的制裁是对北京同其他国家的一种威胁信号。众议院东亚和太平洋小组委员会成员 马里兰州民主党众议员约翰尼奥尔谢夫斯基亦话，即使系有风险，亦必须追究任何有意帮助伊朗政权规避制裁、资助极端主义或资助威胁美国及其盟友活动嘅金融机构嘅责任，包括任何为伊朗非法石油贸易提供便利嘅中共机构。报道话，虽然有唔少议员对激怒北京心存疑虑，尤其系一啲嚟自易受中共农产品入口冻结同关键矿产出口暂停冲击选区嘅议员，但越来越多嘅议员要求对中国银行采取制裁行动，讲明议员佢哋对中共喺伊朗问题上嘅所作所为已经系唔能够再容忍。美中经济同安全审查委员会委员乔恩斯蒂弗斯话，两党议员都对中共支持伊朗感到愤怒。美中经济同安全审查委员会去年11月的一份报告话，中国茶壶炼油厂购买伊朗将近 90% 的石油，中共国有银行为其提供交易渠道。据分析公司克普勒的数据，中国是伊朗石油的最大买家，预计2025年中国入口的伊朗石油占伊朗石油出口总量的 80% 以上。据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 Edward Chain 报道，8月18号他在加拿大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见到了他的朋友。他的朋友是一位基督教传教士，去年年初他在中国大陆从事传教工作的时候被拘留。他说，我曾经是他所在的基督教非政府组织的董事之一，该组织的地区总部设在香港，现在我将对他所在的省份和其他个人信息保密。他被拘留了大约一个礼拜，他不是间谍，也没有携带任何高科技设备，更加不是在中国投资几百万美元的富商，他只是一个基督教传教士，相信自己来到中国是为了向这个拥有十亿多人口的国家传播上帝的爱。据他所说，他被剥光了衣服，24个钟头被关在强光下。有一次他被绑在老虎凳上面，这个是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刑具，会强迫人长时间保持僵硬的姿势。他当时已经50多岁了，真的是觉得我可能永远都出不到去了。最后中共当局允许他离开，但前提是他必须签署一份认罪书，声明至少在5年内不能够再次出现在中国。对他来说，这个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风险并不总是取决于你认为自己在这做什么，也可能取决于当局怎样解读你的行为。对于普通商务旅行者来说，中国仍然是一个重要并且潜在回报丰厚的市场，但根据你的具体业务性质不同，风险状况亦会有显著差异。最敏感的领域包括技术和战略信息、稀土和相关矿产、网络安全和数据、政治活动、宗教以及国家安全等。对于从事半导体、人工智能、电信、先进制造、稀土或者其他战略产业的人士来讲，问题不单只是在于你在中国做什么，还在于你携带了哪些信息，你能够获取哪些信息，你的商业伙伴是哪个。第二个担忧是可能被禁止出境。加拿大警告旅行者说，中共当局可以实施出境禁令，包括与法律和商业纠纷相关的禁令。美国亦同样警告中共可能使用出境禁令。传统的假设，我可以进入中国，因此我可以随时离开，现在并不一定成立。任何考虑前往中国大陆旅行的人都应该了解另一项重要进展。中共国务院近日发布出境入境管理条例，将于9月15号起实施。新框架加强和巩固了中国的出入境规则，包括涉及技术和国家安全问题的情况。英国路透社报道说，这些规则禁止某些中国公民离开中国，当局认为他们对国家技术安全构成潜在威胁。这个并不意味着每个外国商务旅客 都会在9月15号突然面临出境禁令，但这个表明了一个更广泛的趋势，中国越来越多地将跨境流动、技术、信息和国家安全看作是相互关联的问题。因此对于敏感行业的任何人来讲，问题不应该是我可以进入中国吗？还应该是什么情况下我可能出不到来呢？香港的情况就更加复杂了。这座城市依然展现出国际金融中心的风貌，这里汇聚了全球性银行、跨国公司、专业机构和成熟的金融市场等。这种看似正常的表象可能会给人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加拿大目前建议前往香港的旅客保持高度警惕，因为当地的法律存在被随意执行的风险。美国亦建议旅客提高警惕，因此对某些人来讲，他们担心的并非是会不会被逮捕，而是行为的界限变得更加难以界定。对于那些曾经公开支持香港民主的人来讲，情况就大不同了。或者他们曾经参与2019年的香港民主运动，或者他们曾经向某个政治组织捐款、参加示威游行、撰写文章、筹集资金、支持活动人士，或者公开批评北京等。在2019年运动的高峰期，这座拥有大约750万人口的城市里面，有超过200万人参加了示威活动。很多参与者可能认为自己只是在行使政治权利，但北京强行实施的国家安全法于2020年生效之后，法律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关键不是在于该法自动地将任何人在2019年的所有行为定为犯罪。国家安全法并非简单地具有追溯力，令人担忧的是之后的行为可能依然具有相关性，而且该法包含使其具有域外效力的条款。对持有加拿大、美国或英国国籍，或保留香港永久居留身份，或同香港有其他联系的人来讲，这一点尤为重要。持有外国国籍同香港身份的人还应该了解另一个问题，某人可能持有加拿大或者是美国的护照，同时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使用已经用了几十年的香港身份证入境香港似乎再自然不过了。但是从香港和北京的角度来看，国籍的认定就截然不同。如果中共当局认定你是中国公民，你的外国护照可能没办法提供你所期望的外交保护。因此任何拥有双重国籍、香港居留权和政治背景敏感的人士，在出行之前都应该寻求专业的法律意见。关键是在于不要以为加拿大、美国或者英国护照就能够自动保护你免受香港或者中共的司法管辖。最容易被误解的问题之一就是北京是不是已经将批评国家定为非法行为？答案更加是复杂，并没有一条一概而论的规定，认为所有批评中共政权的人都自动构成犯罪。但是中共拥有一套完善的国家安全体系，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间谍活动、干涉外国事务或者其他国家安全罪名起诉批评人士、活动人士和其他人士。在香港这个问题尤为突出，因为香港国安法包含一些具有域外效力的条款。因此问题不是在于你批评了北京所以你就自动成了罪犯，更现实的担忧是政治表达、倡导、筹款或结社活动都可能成为更广泛的国家安全案件的一部分。还有一项旅行者应该注意的最新进展，中国的新版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已于7月1号生效，其中第63条尤其值得注意。这条款项规定境外组织和个人从事针对中共破坏民族团结和进步或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可能被追究法律责任。由于其域外效力，这条款项引发了民众的担忧。中共日益强调， 在其境外的某些行为可能受到中共法律的制裁，对于涉及西藏、新疆、少数民族、分裂主义、国家统一或其他政治敏感问题的人士来讲，这个发展值得认真对待。因此旅行者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之后进入中国大陆或香港，我在中国境外所做的事情是不是会产生影响呢？这个是一个值得在登机之前思考的问题。由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对于那些在香港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公开支持民主、参与2019年民主运动、撰写批评北京的文章、支持维权人士，或有理由相信地方当局或商业伙伴可能对其施加重大压力的人士，我们想问，这个商业机会真的值得冒个人的风险吗？对于中小企业主来讲尤为重要。如果你的商业关系恶化，商业纠纷会不会演变成更加严重的问题呢？你的公司会不会面临监管压力呢？当地的中国合作伙伴是不是可能比你更加有优势呢？你是不是可能会面临离境的限制呢？据大纪元报道，广州海珠、白云、番禺、增城等多个区近期展开出租屋信息摸查，社区工作人员入户登记房屋出租和租住人员的资料。有关方面说，相关的工作是属于出租屋常态治理，不过未备案的房东受到行政处罚和租房税问题在网络流传之后，不少的业主担心随着租赁备案和税务等部门信息共享，之前未申报的租金收入可能面临补税。八月中下旬，广州海珠区部分社区向居民发出通知，社区居委会将联合出租管理中心开展入户走访和信息采集，主要登记房屋出租情况和租住人员的基本信息。记者核实发现，网上流传的相关摸查行动确有其事。新浪财经26号转载功夫财经的文章，提到广州海珠、白云、番禺、增城等地出现出租屋排查。文章引述广州本地房地产媒体广州楼市发布的调查，话该媒体致电居委会获悉，工作人员上门登记客户信息的时候，如果发现出租房未备案，会督促业主尽快补办。文章同时提到，已经有房东因为长期出租未备案被罚款500元人民币。广州法律界人士吴平对记者说，广州对出租屋实行登记备案，这些规定早已经存在，只是以前执行并不严格，甚至不执行。最近地方财政紧张之后，执行力度开始加大。他说，这个就好像一个袋，以前打开个袋不执行，等到他们需要的时候就收紧个袋。最近他们通过社区上门将这些出租屋重新摸牌，这样一来，业主担心的是要补交出租收入的税，这个可能是一笔不少的钱。广州有关部门对媒体说，这次入户登记是属于出租屋常态治理，并不是近期突然启动的专项行动。不过广州多个地区同时出现出租屋摸牌，加上处罚消息，令到租赁备案背后的税收问题成为房东议论的焦点。广州律师刘先生认为，当局所讲的备案其实就是核查你的资产。他说，广州在过去几十年好多城中村改造，比如天河区的猎德村、冼村，海珠区有康乐村、露江村，居民分到的屋住不晒就出租，他们靠租金养老，如果要向这些出租屋业主收税，亦是很大的一笔收入。他说，我听说不单只是广州、深圳、东莞那边亦在排查，他们想知道看你有多少的房产出租，查你的收入是不是对得上，如果同收入不符，那就要你交代钱是在哪里来的。刘先生说，中共通过数字化治理，将原本分散的房管、公安、税务等不同部门的信息逐步连接起来之后， 当局对私人经济活动的掌握程度已经超过很多民众的想象。他说他们通过大数据，你在哪里吃过饭，用了多少钱，全年消费几多，计得比你自己仲清楚，走唔甩嘅。如果唔系，点解有咁多人想走去外国呢？广州房地产专家梁涛话，广州官方将呢次入户排查解释为出租屋常态管理，但类似嘅排查好快会喺各地展开。当前值得注意嘅系，以前執行相对宽松嘅税费同管理规定，正喺度被当局重新利用。感谢观众朋友，这次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下面请听今日看点。
大家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今日看点，下面请听报道。
今日8月27号，川普在白宫接受访问时透露，美国不会同伊朗进行谈判，美国会优先考虑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同时他提到中共在搞间谍活动，而美国亦都在搞，还暗示美国正在对中国银行采取行动。以下请睇本台记者海迪的报道。
About Iran? Is that a lot to speak to? We don't want to speak to them. We're not looking to meet or anything.
星期四下午，川普在白宫回应媒体有关伊朗的提问时，直言不想跟他们谈。围绕对伊朗施压的经济制裁行动，川普指出伊朗已经无力发放军饷。
Right now they're not paying their troops. They're in deep trouble. They have very little capacity. Last night we took 24 boats through the strait. We're taking them through all the time. I say it very openly. It doesn't mean we're finished with the military, but we are. The strait is open, as you know. The Strait of Hormuz is open. We have control and we have the blockade. Iran's not getting anything. Nothing is going through. Not one ship has gotten through.
针对点解唔制裁嗰啲同伊朗有业务往来嘅中国银行，川普回应话：
我话边个话我冇制裁，你唔知我有冇做紧，我唔系全部嘢都会公布嘅，系咪？
川普仲提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唔会攻击北约领土。星期四朝早嘅时候，川普喺接受媒体访问嗰阵，亦都表示呢类攻击唔会发生。而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亦都冇被派去莫斯科传达任何特定信息。
It depends. So far, I think Russia's behaved quite well, having to do with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you have to understand, for everything they do, we do also. You know, somebody was saying about China. What about China? We hear they're spying. We spy on them too.
目前正值美加贸易关系紧张之际，川普星期四签署咗一项行政命令，将安大略湖改名做美国湖。他还表示这个改名会即时生效。在回应记者提问时，川普再次批评加拿大在贸易上长期占美国的 Jessel 对美国很差，而在军事上也是这样。星期四傍晚，川普去了侯斯顿出席由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办的一场私人筹款活动，并发表演讲。这个星期五，川普总统还会在位于侯斯顿的约翰逊太空中心，为今年四月参与阿提密斯二号绕月飞行任务的三名美国太空人颁奖。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海迪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报道。
彭博社在独家报道说，据三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司法部现在正在酝酿一个超级计划，就是启用一项很久没有用过的海事战争法庭，目的是要加速将被美国扣押的伊朗邮轮当作美国的战利品来处理。是什么意思呢？美国联邦检察官可以更快速地将敌方或者中立船只上面的石油等等货物认定是美国资产，然后就可以将这些货物卖了，它所得的款项会转交给美国财政部。外界分析，这个亦都意味着美国可能正在度由传统的经济制裁模式转向更加强硬的战争资产没收模式。如果这个机制真是启动，它不单止会影响到伊朗的石油出口，亦都可以成为未来美国处理敌对国家能源资产的一个新工具。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能源博弈将会进入一个更加激烈的新阶段。在美国宣布启动经济孤立行动之后，对伊朗经济的影响已经显现出来。德克兰多个城市爆发抢油潮，加油站排晒长龙，部分加油站还因为燃料耗尽而关闭。据报道，伊朗的战略储备已经降到红色警戒线，在几个礼拜之内就可能会耗尽。政府和革命卫队围绕着油价、储备还有备战问题展开激烈争拗，很可能会因此爆发新一轮的抗议。 而真正觉得烦心的不单止是伊朗，还有中共。据 Political 的报道说，美国议员向财政部施压，要求制出终极金融核弹，对中国大型银行例如中国银行实施直接的金融打击。这个亦都标志着对中共地下金融输血管道的打击已经推向了最高阶段，而中共亦都开始考虑潜在的冲击。中共商务部相关人士马先生日前向大纪元披露说，中方其实更加担心的是美国会将制裁扩大到金融结算领域。他说这个会影响到金融系统的运作。海外有几百间中资银行分行，如果这些银行被纳入二级制裁范围的话，这些银行就没办法开展业务了。现在北京已经开始评估这类制裁会冲击到哪些部门。亦有分析认为，现在中共的金融体系是依靠行政命令它维持住的。银行坏账闲闲地都是几十亿人民币。如果美国再打出致命一击，二级制裁瞄准银行的话，后果会非常严重。而家唔系话准备迎战美国，而系中共喺度数紧自己个荷包，仲顶唔顶得住打击？喺呢种背景之下，有意思嘅一幕发生咗。喺距离川集会唔够一个月之际，今日8月27号，中共外长王毅喺北京会见咗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王毅话，双方正喺度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同时中美关系仍然会面临各种风险同挑战，双方应该聚焦积极议程。妥善管控分歧，为两国高层交往排除干扰，克服障碍。外界分析，今次王毅的表态释放出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中共现在最怕的可能不是跟美国硬碰硬，而是美国将金融战对中国进一步升级，尤其一旦二级制裁瞄准中资银行的金融体系，承受的压力可能会迅速放大。因此在川集会前不够一个月，王毅突然强调要管控分歧，排除障碍。与其话北京准备迎战，不如话北京喺度争取缓冲空间。换句话讲，中共而家真正盘算嘅可能系自己个荷包仲顶唔顶得住打。而喺美伊战场呢边，虽然目前冇军事打击行动，但沙特正喺度为同胡塞嘅战争做准备。胡塞几个星期嚟对沙特目标发动咗多次袭击，而沙特今日喺希腊军事人员操作喺爱国者系统下，炸毁了一群想偷袭燃布炼油厂的胡塞无人机。而以色列这边这两日对黎巴嫩南部亦都展开了大规模的空袭。另外今日公开证实，以色列和乌克兰已经联手正式启动战略合作，共同应对来自伊朗的威胁。以色列大使布罗德斯基亦表示，两国在伊朗问题上的想法其实是一致的。的确，这两个国家在俄乌和美伊这两个战场面对的是同一套伊朗武器体系，所以双方可以合作的领域应该很多。不止这样，以色列今日还公布了一项重大消息，以色列正在开发能够从太空打击地球目标的武器，包括激光束。国防部长卡茨直接将太空武器推进和准备和伊朗重启冲突联系在一起。据耶路撒冷报消息，卡茨表示，截至今日没有哪个国家具备从太空发动攻击的能力，我们必须成为世界上在这方面的国家。以色列必须首先在轨道上破坏系统，然后对地球实施动能打击。除此之外，今日有两件事令川普赚到盆满钵满。第一件是 Axios 爆料说，川普政府即将拿下委内瑞拉900亿桶油田的股权，这单交易可以令美国石油储备一夜之间翻倍。第二件事就是川普发帖，美国国际开发署发布了最新报告，美国已经将超过100名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署现任或者前任员工因为参与哈马斯暴行而被移交给美国国务院调查，将他们列入黑名单，建议禁止他们参与任何美方的资助项目。川普定了把安大略湖变成美国湖了，你觉得怎样呢？一句话告诉我们知。
美欧官员警告，一旦俄罗斯对欧洲发动持续性导弹攻击，北约恐好快陷入有发射架冇弹可打的困境。莫斯科近期又公开将矛头指向英国。美国情报部门亦高度警戒俄军是不是会试探北约东翼，普京真的准备将战火推向北约吗？27号，美俄与北约之间的紧张气氛进一步升高。川普当日多次向记者表示，他相信俄罗斯不会攻击北约领土，并说 CIA 局长拉特克里夫 近日访问莫斯科属于正常接触。不过多家美媒引述知情人士说，拉特克里夫此行曾向俄方警告不要对北约成员国采取军事行动。美国情报界正密切评估莫斯科是否可能以有限军事或混合战行动试探北约的集体防御决心。就在同日，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抵达莫斯科，计划与普京举行会谈，议题涉及俄白合作与安全。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亦发文警告，有关普京可能试探北约的消息令人担忧，认为西方必须让莫斯科相信任何冒险都不会得逞。真正令北约焦虑的是，一旦爆发高强度导弹战，欧洲能撑几耐？美国驻欧防务官员及北约官员向美联社透露，美军在欧洲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已经降至极度危急水平。伊朗战争造成大量拦截弹被调往中东，加上援助乌克兰的长期消耗，使库存承受巨大压力。若果俄罗斯持续以弹道导弹攻击北约基地、能源设施和交通枢纽，北约可能好像乌克兰一样，被迫在大量目标中选择哪些拦截、哪些放弃。此外，莫斯科警告，如果乌克兰使用英国提供的武器攻击俄罗斯，俄方的回应可能涉及英国军事设施，包括乌克兰境外目标。之前英国宣布向基辅提供暴风之影长程巡弋飞弹相关技术，协助乌克兰提高自主生产和远程打击能力，使俄英对抗进一步升温。同时，美国亦正从经济战线加压莫斯科。参议员里布隆门萨尔26号在基辅表示，希望新的对俄制裁法案9月能够在众议院过关。法案已经在参议院以压倒性票数推进，核心之一是打击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收入，并授权川普政府对大量购买俄能源的国家征收最高100%关税，中国、印度因此可能首当其冲。印度已经成为这场能源战的关键战场。最新数据显示，7月印度超过70%的液化石油气和近1/3液化天然气入口来自美国。美国对印度这两气出口较去年增长超过60%。华府同时希望新德里削减俄罗斯原油。川普说，美方愿将印度关税降至18%，条件之一就是减少俄油采购。欧洲亦在筹钱与补充军备。瑞典、荷兰、西班牙和波兰27号联名要求欧盟重新讨论动用遭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援助乌克兰。欧盟目前境内冻结约2100亿欧元俄央行资产，四国主张与其等待战后赔偿，不如而家就用来支撑乌克兰。另外，泽连斯基26号向马斯克授予乌克兰自由勋章，表彰其在保护生命、自由及发展乌美关系方面的贡献。评论指出，如果俄罗斯决定长时间以低成本无人机配合弹道导弹消耗西方防空力量，北约面对的将不只是能不能够拦，而是还有多少弹可以拦。
在大半个中国正被水灾席卷的情况下，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以强台风级别直扑华东沿海，预计会被10个省份带来狂风暴雨。这个台风曾经被预报会在台湾登陆，但突然中途改变路径，直扑中国大陆。预计8月28号朝早到中午，沙德尔会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由于沙德尔体型庞大，环流直径超过1000公里，云系覆盖面积相当于4个浙江省，而且登陆期间正值农历7月16的天文大潮，浙江、上海等沿海地区正面临极端风雨潮浪的多重夹击。根据新华网报道，国家海洋预报台已经发布的海浪红色警报，东海海面正出现7到10米的狂浪到狂涛，浙江近岸海域亦都已经掀起了4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沿海局部区域在狂风大潮的抽级下，海上更加面临掀起10几米高狂浪的风险。 上海虽然不属于直接登陆点，但完全身处在沙德尔庞大的外围环流威胁之中。上海近岸海域已经发布了海浪黄色警报，将会出现3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上海市气象台指出，明后两日上海陆地阵风将会逐渐增大到7至8级，沿江、沿海和高层建筑更可能达到8至9级，并伴随间歇性阵雨或者雷雨。专家特别警告，台风强风、暴雨和天文大潮叠加会导致海面潮位极高。这样东西令到浙江和上海的内河水位极难向外海排放，极之容易引发严重的城市内陆和海水倒灌。为了应对沙德尔台风的破坏力，两地已经全面进入临战状态。从网络流传的影片显示，广西宁明水深超过4米，55000人被困，好多老人家和细路被困在二楼，打电话求救都没人回应。福建8月25号全省暴雨，启动最高预警，台风简拉维导致福州、莆田、泉州、宁德3名大范围特大暴雨，龙岩不得不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影片显示，浙江狂风暴雨，水漫金山，好难想象沙德尔降临之后的场景会是怎样的。8月26号的影片显示，北京正在落紧倾盆大雨。目前河南、江苏、开封、苏州、湖南、福建、安徽、洛阳、重庆、湖北等地都正是被洪水淹浸。27号，美国驻华使馆罕见发文，向在华美国公民发出有关台风沙德尔的预警，并标注地点主要在中国浙江省和福建省。本中心预警受台风沙德尔和热带风暴纳拉的共同影响，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等省份可能会发生大范围洪涝和山泥倾泻灾害。浙江和福建沿海地区预计会出现高达每秒35米，即是大约每小时78英里的阵风。浙江省防汛部门已经发布了台风橙色预警，提醒局部地区可能出现结构性损坏、交通中断和公用设施受损等的情况。同时，浙江省已经针对山区突发性洪水和山泥倾泻发布红色预警。台风路径存在不确定性，可能会突然转向或者增强，沿海和山区居民应该持续关注最新动态。文中列出了美国驻华使领馆在各地的联络方式，包括美国驻华大使馆、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和美国驻武汉总领事馆。文末再次提醒大家注册自行者登记计划，以便接收最新的安全资讯。外界认为这次水灾对大半个中国的人来讲都是凶多吉少。有网民意外找回古籍地母经对2026丙午年的记载，亦都令这段流传已久的古老预言再次引起讨论。2026年是黄历丙午年，在干支纪年法入面，丙同午在五行入面都属火，火的颜色是红色，所以亦都叫做红马年或者赤马年。流传下来在地母经入面写住，太岁丙午年，春夏多洪水，种植而高地，低原遭水冲。地母经是中国传统黄历通书的农事预测经书，它以60甲子为一个循环，每年都对应一首诗和一则卜辞。透过天干地支和卦象棋推测那年的农作物收成、气候状况和自然灾害，兼具指导农事和催吉避凶的功能。而孔圣枕中记亦都有几乎一样的描述。丙午水滔滔，种植最宜高，低田遭水没，天从口如刀。回顾一下历史，上一个丙午年即是1966年，长江流域发生大洪水。再上一个丙午年，1906年，中国南方遭遇了特大洪水袭击。更早的1846年丙午年，中国华北地区亦都发生了大范围的洪涝灾害。言归正传，对于目前中国南方这一波水灾，最重要的原则其实很简单，不要跟洪水赌，不要为了财物去冒险。尤其要提醒老人家、细路和行动不便的人，不要等洪水入了屋才撤离。如果身处山区村庄，要特别小心山洪、泥石流和山泥倾泻。各位观众朋友，如果你有家人在国内，一定要提醒他们做好防范准备。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
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